李泌给李亨献了一箭双雕之计，特别是在忍字方面叫他下功夫。现在先利用杨国忠干掉安禄山，而后再干掉杨国忠。李亨一听啊，这主意太高了，就这样在终南山回到长安，主动的联系杨国忠。这杨国忠一看太子找上门来，真是喜出望外啊！原来他对太子李亨恨之入骨，一点感情都没有。以后看这太子对自己也挺尊重，经常来串门，有什么好吃的派人送来，有什么好东西两个人分着用。杨国忠心说这可真是好事，迟早老皇帝死了，新君登基，他就是皇帝陛下，我还得倚靠着他们。因此他对李亨也非常亲热，他全不知李亨这乃是一条计策。杨国忠又找李亨来了，谈到安禄山进京的事，他跟李亨说，殿下，关键时刻你不要等闲视之啊，你先见见皇上，给他奏上一文，我在外围再使点劲，让安禄山有来无回，不把他铲除了，对咱们大唐的江山危害太大。李亨点头，因为这个主意跟一箭双雕并不矛盾。李亨告诉杨国忠，你先回去听信吧，我现在就进宫。杨国忠一看，我这四个步骤正在逐步实施，他心里感到无限的宽慰。安下他不说，单表殿下李亨仗仗胆子进皇宫大内来见他爹，这老皇上唐玄宗正跟杨贵妃在鸳鸯楼喝茶呢。一边喝着，唐玄宗一边说，嗨，可笑杨爱卿。他说这杨爱卿就指杨国忠说的，错误地判断了人呐。他非说安禄山要造反，说安禄山不敢进京，结果怎么样？安禄山已经来了。我看我那杨爱卿还有何说呀？通过这件事足以证明我那杨爱卿疑心特重啊。他这是跟杨贵妃说。不管怎么讲，杨贵妃得维护杨国忠啊，那是当朝的宰相，外围的靠山，杨国忠一早对自己没好处。所以杨贵妃一笑，陛下圣明，但是呢，宰相大人也是为了唐朝的江山社稷，也没有坏心。当然当然，我那杨爱卿赤胆忠心，朕从来不怀疑，我是就事论事，没提旁的。这阵儿内监走进来了，启奏陛下，太子求见。就这一句话，唐玄宗像吃了蝇子了似的，脸上的笑意刷没了。这爷俩就处到这种紧张地步，没有皇上的旨意，李亨不准进入皇宫大内。你看安禄山随便，殿下不行。唐玄宗一想，他见我干什么？没有我的选召，他为什么提出这种要求呢？莫非有什么急事儿？今儿个唐玄宗还真破例了，传朕的口旨，叫他到此前来避见。是。时间不大，太子李亨来了，抬头一看，杨贵妃陪着他爹正在这喝茶呢。李亨自己告诫自己，谨慎谨慎， 毕恭毕敬，一定要忍，不能忍还得忍。因此他一撩帘就跪下了，拿磕膝盖当脚走，爬到龙书案前面磕响头。儿臣李亨参见父皇万岁万万岁。平身免礼，谢父皇。李亨站起来，又恭恭敬敬的跪倒在杨玉环面前。儿参见母后千岁千千岁。实质上这李亨啊，比杨玉环岁数都大，这是个小妈，你不叫甜了他爹生气呀。实质上杨玉环还第一次看见太子对自己如此敬重，也觉着很高兴，赶紧欠身离座。太子平身谢母后。李亨垂手低着头在旁边一站。唐玄宗这才问，儿啊，有什么事情前来见朕？回爹爹，儿昨夜晚间偶得一兆，我觉着很不吉祥，特向皇父禀明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昨天晚上做个噩梦，这梦啊不吉祥，他打算把这梦跟他爹说说。这个古人非常迷信，连唐玄宗都深信不疑呀。因此他问李亨，我儿做的何梦如实造来？
是。
爹爹，昨夜晚间儿做这梦太奇怪了，我发现东北方向着了大火，儿呼唤人救火，但是别人是光看着不去救，而只好赤身裸体前去扑打火势，结果我满身全都引着了，简直是刀扎肺腑，痛苦难言。后来我发现一个人在我身后狂笑，而大吃一惊，回头观看，正是平卢节度使东平郡王安禄山。为此而非常气恼，我心里说，你见火不救，还在后面讥笑于我，这是何意？结果我从梦中惊醒，可把我吓坏了，出了一身的冷汗。我醒来之后赶紧找人圆梦，圆梦的人说，这乃是不祥之兆，乃老天示警，告诫我东北方向的平卢节度使安禄山有不臣之心，早晚他得点起把大火，把咱们唐朝的江山给烧了，为此而不敢隐匿，特奏明圣上，望陛下早采取措施才是。不用说，这是李亨编的，也难怪他挖空心思编了这么个神话故事，他不敢说是真的，愣说是做梦。他抓住他爹迷信的心理，才说出这番话来。这唐玄宗啊，要往日要听着这事儿寻根问底，他非常相信，唯独里边提到安禄山的名字他就不信了。就见唐玄宗这脸沉得更厉害，李亨信口胡言，梦乃心头想也，无非是胡思乱想而已，岂能听那圆梦之人胡说八道？一定是你平日听了别人的谗言，睡觉睡不安稳，故此才做此梦。 不要相信这些胡言乱语，下殿去吧。李亨一看这头一招没好使啊，可见我爹对安禄山太信任了。我既然说这话就说到底。李亨仗仗胆子，挺挺腰板，爹爹，儿臣还有下情回禀。
讲。
爹，这安禄山有不臣之心非是一日了，远在七年前儿就得知了。那么一个人说是假，两个人说是谣言，为什么都这么说呢？边疆大将郭子仪、李光弼、高仙芝、哥舒翰纷纷剧本上奏，列举大量事实，说安禄山有不臣之心，难道这些人都陷害他不成吗？而又做了这么个梦，前后连在一起，安禄山确实不是个好东西。儿的意思，这一次安禄山进京，爹就应当削掉他的兵权，离谱问罪才是。这句话激怒了唐玄宗，这老皇上把手中雕花细瓷的玉碗摔了个粉碎，啪，把杨玉环吓得一蹦，宫娥才女脸都变色。就见唐玄宗须眉结大，用手指着李亨：“你太混账！李亨，那安禄山怎么得罪你了？你为什么这么记恨他？别人告他，我不恼，唯独是你，因为你是我儿，早晚我死后由你来继承大唐的江山社稷。像你如此糊涂，听信谗言，你怎么能当得了一国之君呢？我立你为东宫，什么意思？我认为你能理解当前的事物，能会用人，没想到你真叫我大失所望。算了，回宫读书去吧。哎，这李亨啊，今儿个还来了劲儿。要往日他爹一说这话，他蔫溜溜早退走了。今儿个他不甘示弱，扑通的跪下了，往上磕头：“爹爹圣明，儿还有下情回禀。您说儿糊涂，不会用人，儿完全相信，我心服口服。但是爹爹，即使我说错了，那么宰相杨国忠也说错了吗？”哎，这李亨挺有两下子，马上他把杨国忠这张王牌亮出来了，心说杨国忠是你的宠臣，我看你说什么。另外杨贵妃在这儿，我捧你哥哥，你对我一定得感谢，这也叫一箭双雕。李亨别看在这磕头，也在运用权术。唐玄宗稍微一愣：“这，嗨，李亨啊，你忘了古人说过这么一句话，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。别看我杨爱卿非常聪明，唯独在这件事上他判断错了。他还说呢，安禄山有反叛之心，不敢进京，结果怎么样？人家来了，这就足以证明我那杨爱卿判断失误。”呀，李亨一听这招也不好使啊，我还得奏本。李亨往上叩头：“爹爹，儿还有话要说。那安禄山久怀不臣之心，蔑视东宫，爹爹百年之后由我继承大统， 如果我录用此人，恐怕江山社稷难保，此人节务不逊，极难驾驭，而不能不担心。李亨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原来他被立为东宫殿下之后，这老皇帝唐玄宗也想叫儿子锻炼锻炼，每逢临朝都带着李亨，让他在旁边学习，也在文武百官面前给他树立威信。有一次安禄山进朝了，先见了皇上，唐玄宗问过话之后，突然提出安庆朝拜太子。这个安禄山翻着小母熊眼一看，旁边站着个年轻人，头戴三叉束，发紫金冠，身披团龙袍，长得白面净皮，没什么特殊的地方，他就120个瞧不起。因此安禄山就没拜东宫，连身子都没动。你想，当着满朝公卿的面，这不给李亨来个大下不来台吗？除了安禄山之外，谁敢呢？有一位好心的大臣，为了提醒安禄山，用胳膊肘顶了他一下，那意思你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跪倒给太子磕头？可这安禄山装糊涂，扑棱着大脑袋，甩着大脸蛋子，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，不知他在想什么。唐玄宗也不高兴，把脸往下一沉，安卿，朕的话你没听见吗？还不赶快朝拜太子？陛下，臣是外藩人，不懂得中原天朝大国的礼数，我不明白这太子是什么官，莫非他比我这官还大吗？这小子这叫装傻充愣，往往他就端出这种战术来。唐玄宗就相信他是外藩人，没听明白。一听这番话，他乐了，哈哈哈哈，安卿你好糊涂，这殿下并不是什么官呐，他是我儿子，他是一国的储君，百年之后由他来继承皇位，他就是未来的皇帝，他是君，你是臣，你不拜还等什么呢？
是这么回事啊！
恕臣不知，我真是罪该万死。安禄山没办法，勉强着算给李亨磕了一个头。李亨一见是勃然大怒，心中暗想：好小子，你太专横跋扈了，当着我爹的面你都公开瞧不起我，将来我爹要不在了，你还不得把我推倒，等什么呢？打那他就恨上安禄山了。今天当着唐玄宗的面，太子李亨是旧话重提，把这事儿又端出来了。唐玄宗一听更不高兴了，哼，无用的奴才，李亨啊，我叫你多读圣贤书，看来你没读过呀。你别忘了，身为君主者要有容人之量。安禄山就晚给你行贿礼，你就记恨在心呐？如此心胸狭窄，你怎么能配当得了君主呢？类似这样的话，少要在我面前胡说。哎呀，李亨又碰了个钉子，今儿个他今天真来劲儿了，往上磕头，爹，即使儿心胸狭窄，那么请问爹爹，他私造熊武成，私养死士，您说他安的什么心？难道这也是对的吗？李亨啊，你太无知了。你想想，安禄山身为边庭大将， 一年四季爬冰卧雪，酷暑严寒，他净打仗了。他没有一座坚固的城池能看得住家吗？什么叫死士啊？哪个人手下没有几个知心呢？如果安禄山手下都是乌合之众，并无知己之人，在关键时刻怎样调动呢？儿啊，你这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？像这种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，退了下去。李亨啊，一连碰了七个钉子。后来李亨又想出个主意来，转过脸他问杨玉环，请问母后，您对此事怎样看法呢？请母后指教。这又给杨玉环戴高帽。唐玄宗一听更不高兴了，但是又不能不让杨玉环说话，因此他转过脸来问杨贵妃，爱妃你看呢？这杨贵妃太为难了，没法表态。方才李亨父子在这舌剑唇枪苦斗多时，杨玉环去这旁观的，一看太子李亨抠住安禄山没完了，他对李亨十分恨。后来李亨把杨国忠这张牌亮出来了，他又感觉到殿下李亨挺可爱，后来又询问到自己头上，心里头也感觉到高兴，但是没法说呀，他能帮着李亨攻击安禄山吗？反过来说，也不能帮着安禄山攻击李亨。哎呀，真是左右为难。但这个杨玉环久经场面，颇有见地，这人也不简单，稍微一愣马上做出答复，妾身眼光短浅，难辨是非，陛下圣明，能不信谗言，相信边庭大将，这是咱们唐朝之福。但是呢，东宫殿下所奏也不无道理。有道是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您听，这杨贵妃多能说，说这种话呀，模棱两可，说跟不说差不多，谁他也不得罪。但是老皇上一听还挺高兴，爱妃言之是也。那么我且问你，安禄山很快就要进京了，你说朕应当怎样对待于他？这杨玉环一听坏了，这话叫我怎么回答呀？后来杨贵妃眼睛一亮，我何不用这种办法来答对皇上？